弟兄姊妹，新年蒙福，主内平安。人一出世呢，其实就进入了一个关系的网络里面，而且这个关系，这个网络应该是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多。不过过去两年，很多人的关系却出现了留白，即是空白一片，紧张、矛盾、复杂、改变，甚至失去。其实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呢？可能你有很多理由，但是症结确实在哪里呢？我们怎样去改善或者善用我们本身已经存在的关系？这个就是我在2021年第一个主日，好想藉着上帝的话语，藉着一段历史当中一个很熟的对话，一起思想以上的问题。这段的对话是以一个预言作为开始的，我们一起读《撒母耳记下》12:1-15，预备起。耶和华差遣拿单到大卫那里，拿单到了他那里，对他说，在一座城里有两个人，一个是富翁，一个是穷人。富翁有极多的牛群、羊群，穷人除了所买来养活的一只小母羊之外，一无所有。小羊在他家里和他儿女一同长大，吃他所吃的，喝他所喝的，睡在他怀中，在他看来如同女儿一样。有一客人来到这富翁那里，富翁舍不得从自己的牛群、羊群中取一只招待来到他那里的旅客，却取了穷人的小母羊。招待来到他那里的人，大卫就非常恼怒那人，对拿单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做这事的人该死，他必须偿还小母羊4倍，因为他做这事没有怜悯的心。7拿单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告你作以色列的王，我救你脱离扫罗的手，我将你主人的家业赐给你，将你主人的妃嫔交在你怀里，又将以色列和犹大家赐给你，若还嫌少，我也会如此这般加倍赐给你。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做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你用刀击杀客人乌利亚，又娶了他的妻子为妻，借亚扪人的刀杀死他，现在刀剑必不离开你的家，因你藐视我，娶了客人乌利亚的妻子为妻。耶和华如此说，看啊，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灾祸攻击你，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妃嫔赐给你身边的人，他要在光天化日下与你的妃嫔同寝，你在暗中做那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在日光之下做这事。大卫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拿单说，耶和华已经除去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只是在这事上你大大藐视耶和华，因此你生的孩子必定要死。拿单就回家去了，又说击打乌利亚的妻子为大卫生的孩子，他就得了重病。如果跟着你读下去的时候，你知道大卫和拔士巴所生的这个儿子最后都是死了。这段对话的背景正正在第11章。第11章是记载大卫和他下属乌利亚之妻行了奸淫，所谓珠胎暗结。大卫想着顺水推舟，将个胎的数入了乌利亚， 即拔士巴本身的丈夫，那就最自然的了。可惜这个奸计因为乌利亚的忠诚而不得逞，于是大卫就想下另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叫借刀杀人。可能大卫都没想着乌利亚死的，不无奈，迫于无奈，就用这个借刀杀人的计，竟然成功。当时大卫没有因为这样啊觉得哎呀我都不想的乌利亚，对不住对不住啊，不迫于无奈，他没有。当时大卫已经丧心到一个极点，他不但没有理会为他办事约押，其实约押自己都不舒服，圣经形容到他是愁闷的心，他都觉得主人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事呢？更严重的就是大卫完全没有理会耶和华神和国民的眼光，全国民都知道大卫在做什么事，上帝更加知道。等拔士巴守完丧之后，就将拔士巴娶为妻，名正言顺好似。但这件事圣经记载到耶和华的眼中是看为恶的，27节那里。看回这段的对话，其实背后涉及了很多很多的关系。第一个关系就是大卫和归顺神的乌利亚的关系，可以这么说，是上司和下属的关系。大卫是乌利亚的国君，大卫一切应该都比乌利亚多的，无论是权力、财富、妃嫔。大卫明知拔士巴就是下属的妻子，在11章3节有记载，但因为啊真是太靓了，肉体的需要已经驾驭了他的理性，甚至驾驭了他的灵性，他完全没有挣扎的心，反而运用他作为一国之君的身份和权力，以及他和乌利亚原殊的关系、地位的原殊关系，将一切或将一个愿意放下私人权益忠心打仗的下属乌利亚的生命就这样去夺去了，最后更加名正言顺攞埋人家的太太。客人乌利亚不单止是大卫的下属，他亦都是归顺神的外邦人，其实他的名字就是耶和华是我的亮光，很有意思。他因为约柜和战友仍在备战的当中，仍然在营里面，他不想被儿女私情影响，伊凡的忠心是因为源于他对上帝的敬畏，源于他对同袍的爱护。我怎可以这样呢？他们去打仗，他们去备战，我在这里 happy， 但结果是怎样？结果就是换来他无辜死在一个可以隻手遮天、一时情欲迷心的大卫的手上。来到这里，可能大卫会觉得哎呀乌利亚你真是死得不值，这么忠诚的好人竟然死在一个恶人的皇帝的奸计底下，请问公理何在呢？弟兄姊妹，这个会不会都是我们看到的人生的其中一个写照呢？很多东西真的不是我们理性可以接受可以理解的，好人为什么得到这样的结局呢？弟兄姊妹，世人都犯了罪，因为人的罪使好人不一定在世上有好死。那你会问，那就很不公平，我为什么要做好人呢？真是不公平了，只因为你忠心，你傻瓜，你不懂做，结果就死了。如果真是不公平，就没有圣经这段的记载拿单对大卫的责备了。神要藉着乌利亚对神的敬畏、忠心和他的枉死，突显大卫对神藐视、对身边人那种的冷漠，甚至那种内心的奸恶， 将大卫里面幽暗的世界、幽暗的本质浮现出来。我们不要想着大卫一定哇好厉害 啊真是神所拣选最好的皇帝。原来大卫的内心原来这么黑暗的。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乌利亚的枉死，就看不到大卫内心世界的阴暗。早前有一位姓张的前大学教授，很多人都称他为好好先生，看个样子都挺好的，即是不止一奸人。结果杀了结婚30多年的太太，最后被判终身监禁。法官的判语就是，不论杀人原因，结果都是悲剧。我很想藉着这件事去表达，其实我们每个人，包括我们信耶稣的，在我们里面其实有一个老我仍然存在的。这个老我随着我们肉体仍然存在的。当我的老我未被好好的对付，加上外在的刺激，特别来自自己很亲密关系的人的刺激，可能意想不到的后果随时的发生。所以这位教授的结果，他太太的结果，真是一个悲剧。弟兄姊妹，不要滥用我们同人的关系，不要因为他是你的下属，他比你弱，权力没有你那么多，没那么大，你就欺负他，尽量在他身上拿更多的利益。同样，我们都不要忽略我们在人际关系里面应有的本分，甚至那份道德的勇气。没错，对方可能比你强，身份比你高，但我们不好，或者不好像一些人一样，你是我上司，我没办法。我们勇敢按照神给你的感动去做你应该做的决定，讲你应该讲的说话。乌利亚没有因为王所谓的好意，你回家吧，跟家人吃，跟太太吃一饭，共度良宵啦。哇，如果你听到是奉旨休息，几好啊，皇帝几对我几贴身。但乌利亚在他领袖里面不是这样，约柜同袍还在打仗的状态当中，我怎可以只顾自己呢？这个就是他在神面前的领袖，这个就是他对他自己职分的理解，所以他多次的婉拒大卫王的好意。其实他不知道大卫这么阴险的，这个就是他自己知道他做些什么事。他没有忘记一个更大的遵从者，他没有忘记自己有更大的责任和使命。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第一方面的关系。我们没有好好的思想，有没有好好去反省和去善用。第二个关系，我称他为大卫与神的仆人拿单的关系，可以说是一个同工、知己、战友甚至导师的关系。拿单是先知，大卫有什么问题呢？有什么意见呢？他都会问拿单的。早前大卫曾经问过拿单，或者这么说，他很想为上帝起奠，他就尝试问拿单的意见，希望得到他的宝贵的意见。当然大家都知道，在撒母耳下7章那里记载，拿单呢其实给他的意见呢，可以说是一个老猫烧酥的意见。当晚上帝即时纠正了拿单的错误。但是总之就是他两者就是这样互相来提点，彼此的配搭。拿单和大卫都是神所拣选的，在以色列这个国家里面分担不同的角色。作为先知，他要代表上帝去监督提醒神所拣选的王。 先知有立王、废王的权柄，就好像撒母耳一样。理论上先知和皇帝是平起平坐，当然实权就在君王的手上。先知的权柄是来自上帝，他所有的是一个属灵的权柄。如果君王敬畏神，那就会尊重先知，听先知的话。当君王昏暗了，不听上帝话了，不尊重上帝，他都当先知的话是废的。因此当时的拿单和大卫可以说是彼此同工，各自谨守岗位。不过始终得罪君王呢，始终是一件危险的事。但是拿单他愿意遵从上帝的差遣，他以一个预言希望可以提醒大卫，叫大卫醒觉自己做过什么事。可惜在当时的大卫，他有些温温顿顿，他不知道拿单所讲的是自己。拿单就唯有直言，你就是那人。哇，几大胆的一句的说话。当有一天你是拿单的角色，或者你对着上司老板，你够不够胆讲这番说话？就算讲，你都要想一下怎么讲。你的心可能跳到就来甩出来这样。但拿单说，你就是那人。大卫一国之君，如果大卫是心胸狭窄的，或者当时他离弃上帝的，我相信拿单的 后果是不堪设想。但是拿单知道，他不单只是先知，他更加是大卫的知己，是大卫的同工，是上帝拣选他一起配搭的。他需要帮助仍在梦中的大卫王，他发紧梦啊，他仲未梦醒啊，因为拿单知道他是大卫的知己，他不讲，有边个会讲？甚至可以说，有边个够胆向大卫讲呢番说话？啲百姓睇在眼里，边个够胆向大卫讲任何说话呢？但更重要，是拿单作为神选立的先知，他确实有责任去指责大卫王的不是。犯罪懵懂的大卫在那时真的很需要拿单这位的先知发挥知己导师的角色，要大卫的罪、大卫的幽暗可以被提醒。英国小说很久之前有个小说叫《鲁滨逊漂流记》，看电影可能都看过。讲到主角他因为沉船流落荒岛，可能你会想，哎呀，他凄凉咯，即是好寂寞，是不是？不是啊，在个岛里面有很多动物，成为鲁滨逊的朋友。不过后来呢，他认识了一个朋友，可以说他救了一个被食人族俘虏的黑人土著。於是呢個朋友就成為魯賓遜一個人生一個好大好大嘅知己，使呢個小說咧之後嘅記載，呢二十幾年嘅內容咧就豐富好多。人唔能夠冇朋友，人唔能夠活喺一個完全冇關係嘅世界裏面，甚至一個孤島嘅裏面。同樣頂姊妹，我哋作為信徒，我哋需要是有属灵的朋友，有属灵的知己。朋友知己不是用来找着数的，而是要在灵里面我们彼此提醒。我们要好像大卫肯接纳拿单的责备，我们更加要好像拿单肯为属灵的知己爱心的直言，目的是帮助对方走出幽暗，远离不合神心意的事。作为神的先知，其实我和你都作为神的先知，可以我们应该有智慧勇气讲出那些出于上帝的说话， 不是我的说话，不是我的看法，是神感动我，透过圣经感动我要讲的说话。所以在这个关系当中，我们好好的反思，我们愿意我们同我们弟兄姊妹学习在灵里面多些真挚的提醒。有时候我们是避开不讲的，为了不想破坏关系，失去朋友，我明知你错我都不够胆讲。是的，我们承认我们会很多挣扎，要有很多考虑，但上帝将我们摆在这个关系的里面，不是要我们这样的。我们有着在灵里面那种的知己、属灵里面的伙伴，甚至是同工的关系，甚至上帝要你成为他的所谓的导师、生命的师傅。我们有责任去建立对方，亦都有权利去领受神使用别人对我们生命的提醒建立。不要只是找，单单找哪个可以跟我行山，单单找哪个可以跟我打波。哎呀，没盘啊，没人陪我 去行公司找个盘，不是，那些都要。但作为信徒，我们更加要珍惜去寻找神在我生命当中生命的一个伙伴。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啊？你有没有一个属灵知己在你人生的路里面可以提醒你，就好像拿单提醒大卫一样，当上帝为我预备的时候，你愿不愿意来到谦卑的接受呢？其实感恩在我生命里面，其实神都预备了一些弟兄，无论在角色各方面属灵的经验，他都比我浅的，但上帝却使用他经常的在群组里面或个人的 WhatsApp 里面给我很多的提醒和勉励。我感谢神，我知道是神使用。第三个关系，我称他为神所拣选的王大卫和神的关系，可以说神与人的关系。在十二章一至四节记载拿单怎样用预言去提醒大卫，但大卫竟然没有自知之明。有些事你应该知道的，不是发生了很久，但大卫竟然自我感觉良好，甚至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做这件事的人该死，他必须偿还小牧羊四倍。大卫以起誓去责备拿单所提到的附庸，他竟然起誓，很严重的一个责备来的。很明显他真的不知道自己错，他真的不知道拿单是在说自己，如果不是你哪敢起誓。当时的大卫连自己所做的恶事其实都没有摆在心里面，很平常，完全没有一个反省的心，或者他当时已经被自己超然的身份蒙蔽。我是皇帝，我做什么事都得，有什么事，没事，现在挺好。他似乎忘记自己只不过是神的仆，忘记自己只不过是神的仆人，神所拣选的王，不是你有本事得回来的，是神给你的，赐给你的，一切都是神给的。结果我这么说，黄昏的时候，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皇宫的平顶上散步，他从平顶上看见一个妇人沐浴，这妇人容貌非常的美丽。瞓到黄昏，我相信这个都是很少有的，我极其量都是瞓到中午啫，起身吃个晏昼当早餐，是不是？但是大卫王竟然瞓到黄昏，不要忘记，他的一班的下属在前方仍然打紧仗的。就算你不需要打，你都不会瞓到黄昏。正正是因为大卫没有留意到一些很重要的关系。大卫虽然是神拣选的仆人，但他跟神的关系是否密切呢？从这件事里面，我觉得不算很密切。如果密切，就不会发生刚才所说的一个问题。可以咁讲，任何嘅关系都需要用时间去建立稳固。 我同你啱啱相识咗，如果我冇继续联络，继续来往，我相信我哋关系就已经好快就消失。大卫虽然同神有所谓嘅关系，但正如拿单指出，佢竟然藐视神嘅命令。可以话大卫同神嘅关系已经被外边好多人同埋事不断嘅破坏紧，前方喺度打仗紧，自己却瞓到黄昏。呢种咁冇纪律、咁冇自我约束嘅生活，就成为大卫犯大错嘅原因之一。弟兄姊妹，我哋同神嘅关系唔系因为你信咗、洗咗礼、有名字喺教会就得噶啦，系需要你刻意嘅去建立，系需要你喺神面前好好嘅纪律自己嗰、那个有纪律或者咁讲有计划嘅生活。表面嘅关系使大卫满意为我同神都几好啊，我都识神啊，神都识我啊。正因为咁样，使佢失去咗对善恶嘅判别同埋嗰份嘅敏锐力，可以话令到当时嘅大卫懵到上心口，都唔自知。表面同神嘅关系，反而令大卫公义上身。佢叻啊佢，哇！嗰、那个富翁啊，抵死啊，系咁系真嘅、哦。喺十诫里面咧，嗰、那个富翁真系犯咗第十诫里面最后一诫，贪恋人嘅物啊嘛，物件啊嘛，咁啊仲唔死？啊，仲有、哦、偷人嘅羊咧，根据出埃及记嗰度记载咧，啊系要还四倍嘅羊，系要还四羊赔一羊嘅、哦，咁佢讲得啱嘅、哦。大卫唔系乱讲嘅，不过可能佢忘记咗利未记二十章第十节所讲：凡与有夫之妇行奸淫嘅，就与邻舍嘅妻子行奸淫的，奸夫淫妇必被处死。其实佢知嘅，佢识讲嗰人该死，佢识讲四羊赔一羊，佢点解唔识记得利未记所讲嘅奸淫嘅结局呢？人真系好懵，当时嘅大卫。他以为跟上帝有关系他就可以乱来。他好像一般人一样，只是看到其他人的不是，他看不到自己的恶。大卫虽然因着人性的幽暗面做出一些这么大的恶事，但神从来没有纵容他。虽然上帝好看好大卫，但上帝绝不纵容大卫，甚至指出大卫所做的是恶，所以差遣拿单去叫醒大卫。因为我们所信的神，大卫所信的神，拿单所信的神是公义的，他不想他所选立王一错再错，因为有罪神必定追讨。耶和华就说：看啊，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灾祸攻击你，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妃嫔赐给你身边的人，他要在光天化日下与你的妃嫔同寝，你在暗中做的那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在日光之下做这事。以上是神的宣判，确实发生在大卫往后日子里面。甚至大卫和乌利亚的妻子拔士巴所生的儿子最终都要死，因为这个不是正常所怀的胎，是神所恨恶的。因为神真是一位信实公义的神，但同时间神没有放弃大卫，没有即时夺走大卫的王位，夺走他的生命。因为上帝，包括你和我所信的上帝，很认识我们的软弱，他更加认识大卫的软弱。他接纳大卫，当他清醒后那份认罪悔改的心，从他对拿单即时的回应，他即时又没有了犹豫。最初他不知道，因为拿单讲得太婉转了，当拿单直言的时候，他即刻悔改认罪，于是亦都有诗篇51篇这篇相关的悔罪诗。大卫是认真悔改， 大卫的事件提醒我们，不要被表面我们跟神的关系误导了我们。我信主耶稣很多年的了，我很恒常回教会聚会的，我每天都是读圣经的，等等等等等等。这些重不重要？重要，我们不会忽视这些东西，甚至不会觉得这些东西多余，不会。所以其实教会今年呢，由今天开始，我们展开一个名为每日15分钟亲近神的行动，让我们弟兄姊妹一起每日至少用15分钟，藉不同的材料，你自己喜欢用什么材料得，但必须有神的话语作为主。你可以看圣经，可以听圣经，没问题。希望我们养成一个习惯，每日都有15分钟去亲近上帝，使我们教会对读圣经能够普及化。我们希望这个作为我们教会行出最重要的一步。每日保持同神的交往，不要等到每个主日好像今天这样才来亲近神。今天才难得有机会祈祷，平时不用祈祷，不是。我们很希望鼓励从来没有这样做的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努力在新的一年展开这个重要的习惯，我们彼此提醒。如果你说我已经每日有亲近神，甚至不止15分钟，不要紧，你继续 你自己在神面前那个领受和那种关系继续尽心。不过为我这班参与这个15分钟亲近神的弟兄姊妹打气，一起努力，未开始的就一起参与15分钟的亲近神，已经有的继续的努力，我们一起同行，让我们教会展开一个与上帝建立关系的一个行动。这个行动不需要报名，这个行动是我们彼此的鼓励，在小组里面你自己彼此的提醒就可以了。不过请记得，不是任何行动可以建立我们与神的关系，不是我们参与了这个行动我们就跟神的关系一定好的，而是藉着我们刻意的行动，透过神的话语，使我们能够进入到跟神尽心的关系，是神的话语本身。如果我们只是参加一个行动，我们没有认真去看神的话语，认真去听神的话语，没有好好回应上帝的话语，一切的事都是很表面，就好像大卫跟神的关系表面一样。不过上帝没有放弃我们，我们视上帝是只不过点头之交，但上帝完全没有放弃我们。藉着我们的失败，藉着我们的跌倒，神兴起人来到去提醒我们，光照我们，使我们同他的关系可以更进一步，以致我们知道我们今天不是同上帝只是点头之交，而是可以明白他的心意。最重要的关系就是我们同神的关系，因为神与我的关系都只不过是水平面的关系，是水平面的关系。唯有我们同神的关系是多向度的，我们同神的关系亦都是一切关系的基础。这个关系影响着我们同怎样去面对不同人际的关系。其实为什么我们同人的关系这么论尽呢？那我们先检视一下我们同神的关系先。可能我们与神的关系感觉良好，好像大卫一样，但其实可能我们没有处理好我们跟神的关系一些看不到的东西。为什么神的关系最重要啊？因为只有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永恒的，地上人与人的关系会随人的死亡而终止，会因为意见不同言行的伤害而改变，同不同意啊？没有永恒的。亦只有神是最了解我们，他能够看透我们内心的一位。可能你枕边人都不了解你的，你家人都不了解你的，你朋友都不了解你的，但上帝很了解你和我。只有他能够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世人的益处。亦只有神人的关系才能够反映一个本来不对等却充满恩典的关系。其实我们和神的关系反映着一个其实不对等的， 都是因为神的恩典而产生的关系，所以是很重要的。竟然神给人有悔改的机会，连我朋友，连我枕边人都不给机会我，没得谈，断交。但我们上帝竟然给我们有悔改的机会，只有不断我们进身同神的关系，才使我们更积极、更正面、有目标地面对不同的遭遇、人际交往，以致不会忽略我们同作为信徒的使命，同埋我哋要将目光摆喺一个正確嘅焦点嘅里面。点解我哋面对啲人际关系我哋好失落，我哋好耿耿于怀，我哋好伤痛，係因为我哋同上帝嘅关系唔係最理想。当我哋同上帝嘅关系係喺一个好亲密嘅里面，你面对任何人际关系里面一啲嘅转变又好，譬如有啲人丧偶，有些人是好一丧偶之后呢整个人冧晒。我们不否认那种伤痛。但是为什么人仍然振作不到呢？这个不是因为他爱配偶那么简单，是因为他未能够体会到他同上帝的关系。他未能够看到在神里面那种的使命，那种的盼望，以至他对于现在的关系的转变，他很大的震撼，很大的失落。所以最重要的关系是你和神的关系。请大家看一幅图画，懂揸车的人就知道这幅是什么图画。这个汽车标板灯重不重要啊？即是不是这幅图画重不重要，这幅图画不重要。在汽车里面这些灯是很重要的，是和揸车人或者坐在车里面的人很有关系。嗰盏灯可能话俾你听，架车嘅车门未开、未关好嘅，就嚟冇油噶啦。嗰个刹车皮有啲问题啊，随时咧刹车掣失灵嘅。每一个显示灯系反映咗汽车嘅情况，每一个显示灯唔会多余嘅，当然有轻有重，设计者唔会多余设计嘅。不过有啲梗系重要啲啦，有啲可以迟啲处理。如果失灵或者驾驶者忽略呢，后果可以好严重的。你唔理冇油唔紧要，咪係喺公路里面停低囉。但如果你嘅车门冇关好你唔理呢，或者你安全都冇带到呢，而你唔理呢，随时个人会飞出去嘅。同样我哋同神嘅关系会唔会因为我哋冇恒常去检视以致到失灵呢？啲灯有时会失灵噶，就算冇失灵，有时我哋当佢冇到啊，唔理你啦，啲普通灯嚟啫。好多嘅飞机空难系因为指示灯出错产生空难。弟兄姊妹，今日我同上帝嘅关系就好似我哋对住嗰啲指示灯一样，佢有冇失灵呢？佢会唔着呢？或者佢冇失灵，好好嘅。不过我不理会，我当他没到。不要忽视一个最重要的关系，这个关系是一个很重要的关系。愿我们正视和神真正的关系，以致我们慢慢可以重建和其他人的关系。重建关系，生命成长，是你和我今年一起的努力和方向。我们一起祈祷。天父上帝，多谢你，你竟然和我们建立一个不对等却充满恩典的关系。我们感谢你，因着我们有你的关系，我们知道地上任何关系相对来讲都是次要，但愿我们好好的去珍惜建立好和你的关系，以致我们如何知道如何善用，好好的把握今日你为我们预备一切人际的关系，不要错失，不要忽略，不要滥用。求主施恩怜悯，愿今日成为这个新关系的开始，愿你的话语藏在我们众弟兄姊妹心中，成为我们提醒。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